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呢是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关注朝鲜对韩国发动的炮击事件；另外，中国一架参加大阅兵的军机在北京郊外的训练当中坠毁；另外，泰国的这个官员举行仪式纪悼念星期一在大爆炸中遇难的有关人士。另外呢，中国国家的安全总局的局长目前正在接受所谓组织调查。另外，抓捕四人帮的组织者汪东兴逝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对朝鲜向韩国发动炮击一事表示关切，韩国以炮击进行了还击，这是南北韩之间最新发生的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是说，朝鲜这种挑衅行动只会加剧紧张关系，他敦促平壤要保持克制，不要做出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言辞和行动。美国官员同时说，他们正在关注当地的形势发展。南北互射炮击一事是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双方西部边界一带发生的。美韩从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军事演习，朝鲜则谴责演习是为了战争做准备。朝鲜曾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美韩军事演习一事。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征南在星期三递交给安理会的一封信当中提出了这一要求。平壤曾经一再要求安理会讨论美韩年度军事演习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星期四对媒体的一篇有关报道进行了澄清。那篇报道说，作为上个月在维也纳达成的多边协议的组成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允许伊朗自己进行检查，这是不实之词。这份声明发出之前，美联社星期三曾经报道说，伊朗核协议的一个附加的协议草拟文本说，伊朗可以让自己的检察员来检查德黑兰以南的帕尔钦军事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表示，这个报道的说法歪曲了我们将实施这个主要核查工作的方式。尽管天野之弥表示他不能够透露太多这项秘密协议的有关细节，但是他坚持表示，这项安排的最终版本从技术角度是完全可靠的，与我们长期建立的行事方式是一致的。美国国务院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绝不会赋予伊朗自己进行核检查的这种权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多个主要传媒连日发自北京的有关报道说，中国的一架准备参加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仪式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16日下午3点多钟呢，在训练当中坠毁在北京郊外的通州区。报道说，中国当局在事发后向中国的军方、传媒和坠毁现场的通州张家湾三间房的村干部和村民下达了不得向外传扬的口令。据多个中国境外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来计划在8月20日举行一场关于阅兵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当记者到达现场等待阅兵总指挥介绍阅兵有关准备情况的时候，会议突然宣布取消，而且也没有给出原因。香港《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时用了不同寻常一词来形容这次的变化，此举可能反映出事发后筹备大阅兵的当局内部可能存在非正常的状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 继上个星期中国让人民币贬值以后，那么亚洲的股市持续在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发来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 4% 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9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说，土耳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自己的边界。卡特说，土耳其已经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但是他说这只是土耳其需要做的一部分。卡特说，我们还需要他们作为与冲突区相邻的国家，作为一个长期的北约盟友和反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成员，要对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边界加强控制，要比过去一年来的控制更强才行。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和装备一直能够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位防长说，他认为土耳其并不是动作迟缓，不过他们早就应该参与加强，包括加入空袭行动在内。卡特说，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积极的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参与。土耳其上个月同意允许美国的战机使用其因斯里克空军基地发动对伊斯兰国的袭击，但是一直将加强地区的军事参与的重点放在自身与库尔德民兵之间旷日持久的战斗当中。美国情报部门说，甚至在美国进行了一年的空袭行动以及伊拉克部队取得了一些地面战果之后，今天的伊斯兰国与去年九月相比仍然没有被削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者钉上了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一暴行，但是继续支持举行对话，进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 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泰国的大爆炸问题方面，泰国官员星期五参加了仪式，悼念星期一曼谷大爆炸当中遇难的22人。参加悼念仪式的还有宗教界的代表。与此同时，当局继续就追拿作案人的工作发出了令人困惑的声明。泰国当局在各旅游景点和首都的其他地区加强了安保巡逻，但是调查人员似乎在追查作案人和作案动机方面没有什么确实的线索。泰国警察局局长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这不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动。有关官员星期四也强调说，这次爆炸不像是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但是他们发布了一个逮捕令，同时公布了主要嫌疑人的画像，并说此人是外国人。监视录像的画面显示的另外两个人最初作为嫌疑人被讯问，但是官员们说已经排除他们参与作案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泰国首都曼谷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的四面佛景点星期三重新开放，死者家属在那里参与了祷告。爆炸造成了22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外国人，120多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对屠杀痕迹的快速清洗和恢复工作为祈祷者扫清了回到艾勒威神殿的路。这是印度教和佛教传统混合的神殿。艾勒威神殿在泰国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中尤其受欢迎。他们来这里对泰国的印度教创造神梵天，也就是俗称的四面佛的化身烧香，献上蜡烛和茉莉花，希望获得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或满足生育方面的愿望。当地居民卡维特·南萨昆纳提普在周一致命的爆炸发生20分钟前经过了神殿，他很高兴看到它这么快重新开放。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们想拜祭神殿。在泰国曼谷，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神殿，很多游客到这里来。
现在在这个神殿敬拜有了凄美的一面，祈祷者为那些不到48小时前死在这里的灵魂祈祷。
知道很多人死在这里，还有这么多受伤的人仍躺在那里为生命而战，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能说明这里发生过可怕事情的唯一物质证明是表明爆炸强度和方向的扭曲的铁栏杆。当局说，爆炸可能是由这个男子在长凳下放置的炸弹引起的。警方说，这名男子是一个团伙的成员，同时警方承认他们没有多少其他线索，不知道哪个团伙对此负责。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四面佛神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问题方面。 中国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公告说，中国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局的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星期之前，天津港发生的危险化学品大爆炸造成了至少114人死亡，现在还不清楚杨栋梁被拿下是否与天津的这次大爆炸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查机关羁押接受讯问。8月18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另外，从2007年到2012年，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美国之音报道。
环保组织星期二指出，天津港危险化学品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政策和执行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3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I mean not just chemical plants, but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氰化钠、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氰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氰化钠等氰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氰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2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0.6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 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一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羁押已经超过15个月的北京维权律师朴志强案的一审审限星期二到期以后，辩护律师8月19日收到了北京第二中院的电话通知，经高院批准，朴志强庭审审期正式延长3个月。此外，近日得以会见朴志强的律师同事表示，朴志强目前的精神状态不错，身体状况尽管没有大碍，但是有点令人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5月，因参加一个6.4/25周年私人研讨会而被捕的朴志强律师，今年5月以涉嫌寻衅滋事及煽动民族仇恨罪名被北京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但该案一直没有开庭迹象，直到周二傍晚一审审限届满，律师也没有收到法院是否延长审理期限的通知。不过，朴志强辩护律师之一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向美国之音证实，他星期三接到北京二中院的电话通知，称朴案经高院批准，正式延长审限3个月。尚宝军表示，按照中国法律，审理期限延期通常是因为案件复杂或者重大。朴志强案案情并不复杂，可能在当局看来案情重大。他说，
和朴志强靠得上边的就是所谓这案情重大复杂，短期内取证困难这个啊。实际上朴志强的案子一点也不复杂，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它就是几十条微博嘛，那些东西也没什么争议，都是公开发表的，朴志强自己也认可这些微博，案子本身并不复杂，那么是不是重大就是他们的判断了。
尚宝军律师表示，根据中国法律，从理论上讲，只要最高院批准，案件庭审延期可以无限制的延长下去。此外，尚宝军和莫少平律师8月17日在看守所会见朴志强约1个小时。朴志强的精神状态不错，不过也许房间温度高等原因，有一些胸闷气短的情况。公安带他检查了一下，说没有查出大问题。他说，
应该身体稍微稍差，也可能是他那个房间的问题，房间那个关的人比较多啊，空调比较差，总之他出现胸闷气短的这个症状。15号的时候看守所带他去做了体检，检验结果看来没有什么大碍，身体状况稍微有一点差吧，多少有点让人担心，但也没有什么大碍，我觉得精神状况还好。
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不久前对朴志强的身体状况表示关注，称被关押了1年多的朴志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缺乏适当的医护。而他的妻子孟群去年年底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指朴志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多种疾病，感到担忧，希望习近平以慈悲为怀，让他的丈夫回家。有分析表示，中国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捕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北京二中院延长曾引发包括美国官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朴志强案的庭审期限， 估计是不希望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审理朴志强案，引起国际社会再次聚焦该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朴志强，1989年六四期间曾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代理过包括北京意见艺术家艾未未、四川意见人士谭作人等许多敏感案件。朴志强曾被南风窗、时尚先生等媒体评为年度公益先生，2013年12月获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官方媒体说，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参与决策粉碎四人帮的核心人物之一汪东兴今天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汪东兴也是抓捕毛泽东夫人江青、侄子毛远新以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的具体行动指挥者。被称作怀仁堂事变的这次抓捕行动，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人秘密策划实施的。那次事件导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报道没有提及1976年10月确立华国锋领导地位的抓捕四人帮事件，也没有指明汪东兴曾多年担任毛泽东警卫部队的负责人和后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等人物职务。美国媒体近来指控中国的执法人员在海外的猎狐行动当中在美国秘密追贪，因此受到美国政府的警告。美中两国对这一消息均不予以证实，这给双方在反腐问题上的执法合作笼罩了一层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纽约时报8月16日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就中国执法人员在美秘密活动向被通缉的涉嫌腐败人员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国一事向北京发出警告。报道指出，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员有可能通过旅游或商业签证进入美国，之后使用强硬策略迫使被通缉人员回国，同时向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发出威胁。报道称，这种骚扰近几个月来日益加剧。针对上述指称，新华社8月17日撰文反击说，根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双方承诺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侦查、起诉和诉讼方面相互提供协助。美方一面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另一面却发出警告，这种做法令人费解。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中国公安人员既未潜入美国，也未在美国领土上执法，他们都是以合法途径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法律框架下接触外逃贪官，并寻求美国司法当局的合作，这一切做得光明正大。文章反过来指责美国，倒是美国特工总在世界四处活动，甚至在他国领土上执法。双方交锋唯一的不同之处是，美国媒体从未否认美国也派人员到他国执法。为了证实《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否属实，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但是对方一直不予回复。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司法部新闻事务办公室在被记者问及这一事件时，都拒绝就具体个案发表评论。双方发言人只是就这类行为一旦发生有可能面临的后果介绍了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美国法律，除外交官、领事官或专员之外，在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若以外国政权执法人员身份在美活动，即构成刑事犯罪。科比说，美中两国定期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就包括通缉犯和反腐在内的共同关心的执法问题进行接触。中方有义务向美方提供重要、明确并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便美国执法机构继续调查、遣返和起诉通缉犯。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则强调， 外国人员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在美活动，触犯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一旦发生，美国司法部将严格实施有关法律。不过，美国官员一再承诺，美国不会为外逃的中国贪官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华盛顿律师查尔斯·杜洛斯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司法部海外反腐败部门的主管。据他介绍，在他任内没有听说出现过类似《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指称的事件。不过他强调，任何国家在享有主权的同时，若与他国执法合作，就必须尊重那个国家的主权。杜洛斯说，
As a product of that, agreements to cooperate on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s that cross borders really requires notification and approval before engaging in.
正因如此，有关合作跨国执法调查的协议要求，在他国领土从事任何活动之前，必须通过正式和官方程序，事先通知对方，并得到其批准。
华盛顿市律师莱恩·法西从2004年到2015年8月之前一直在美国司法部担任反谍报领域的国家安全检察官。据他介绍，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外国执法人员在美国从事这类活动遭到起诉和判刑的案例。他说
Most notably Syrian and Iraqi agents as well as Cuban agents frankl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ere sent here by their governments to
其中最突出的案子是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古巴等国政府派人员来到美国，恐吓他们移居到美国的公民。这些人有的在本国举行过抗议，有的反对过叙利亚或伊拉克政府。追讨他们的外国政府人员，最后都根据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的规定，因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而遭到了起诉。
一些专家估计，由于中国国内面临强大的反腐压力，中国政府在寻求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同时，私下与被通缉人员接触是很有可能的。如此看来，《纽约时报》的指称并不像是空穴来风。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黄峰的话说，中国非常需要抓回更多逃犯，以警示国内的贪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否则，国内的反腐败工作将无法获得成功。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反腐问题专家魏德安指出，此外，美中之间的官方合作也存在很多大的障碍。他说，首先，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双方签署批准引渡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美国政府只有在被通缉人员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才能将其驱逐。魏德安教授说，
It's a party organization,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which is running the campaign, at least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investigations.
中国的反腐运动至少最初阶段的调查由共产党机构中纪委主管。中纪委不是司法机构，美国不承认它的司法权威。美中之间如果要开展合作，必须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进行合作。
中国报纸参考消息，今年三月，一篇题为《中纪委披露海外追逃细节，派人说服外逃人员回国》的文章，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中国追捕外逃涉贪腐人员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服教育他们主动回国。不过，中方派人员来美说服教育的方式正是美中双方争议所在。中国公安部最新数据表明，自2014年全球猎户行动以来，已有930多名境外逃犯被遣返回中国。2015年有70余人自愿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传说当中和中国的高官有牵连的气功师王林，在8月20日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不过，王林的律师表示，案情可能会发生重大逆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气功师王林被控涉嫌非法拘禁罪，星期四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7月15号，王林因为卷入他的弟子邹勇被杀案件，在深圳被江西萍乡警方刑事拘留。王林的律师陈友熙说，当局拘留王林后有30天初查时间和7天复查时间，因此现在逮捕他符合刑事诉讼法。陈友熙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便发表评论。 陈有希在微博上称，相对于网上传言，案情可能会有重大逆转，为了不影响公安侦查，现在不便于披露。博文说，媒体大肆报道的雇凶杀人疑案已经被否定，非法拘禁能否成立，将在逮捕后认真侦查查明。我们会继续提出辩护意见，现在不便透露。陈有希早些时候对 BBC 表示，当局逮捕王林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被定罪。如果在侦查中发现王林没有主观意图或者实际参与拘禁，那么他仍有可能被无罪释放。邹勇曾经是王林的徒弟，因为经济纠纷，两人在2011年反目成仇。邹勇还在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指责王林。媒体引述王林家人的话说，王林一直在寻找证据，试图把邹勇送进监狱。据报道，邹勇在7月9号遭到绑架并被杀害，王林成为重要嫌疑人。现年63岁的王林是江西萍乡人，1990年代通过气功成名，自称可以用气功做到空盆来舌、轻功悬空提水行和为外国首脑和高官治病的特异功能等等。2013年7月22号，《新京报》发表了题为《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的文章。随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气功大师的真面目的报道。媒体的报道使得王林受到广泛关注，后来被江西泸溪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枪和非法行医立案调查。据说王林和一些高官名人有往来，包括李瑞环、贾庆林以及影视明星刘晓庆和成龙等等。还有传说称他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国师。历史学者和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像王林这样的妖孽往往在王朝的末世才会出现。他说，
其实我对这个王林有多高的智商我没兴趣，但是我对这个高官们有多高的智商我确实很有兴趣。就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治理这个国家，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如果是他们就这一批方式这批大师来误导了他们，那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据中国新浪网报道，21号早上，王林的辩护律师陈有希在萍乡市看守所会见了王林。会见时，警方并不在场，自由会见历时一个小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继续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深化改革机构通过了一些改革的方案，这些被中国官媒说成是接地气的方案，涉及司法、教育和民生等一系列领域。然而有香港的分析人士认为，从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到会后的媒体报道来看，并无真正的进步，而是和往年一样的回避关键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新华网周三报道，习近平19日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15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针对司法、教育、民生等领域的若干个改革方案，中国媒体称之为提及不稳、接地气。报道说，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等各种意见和办法，其中关于身份证异地受理的意见受到关注。会议强调说，要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有分析人士在网上说，居民身份证居然也摆上中央侦改组的议题，也成为习近平的关注点、兴趣点，说明百姓利益无小事。然而，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这是中共玩的文字游戏，看似给人民提供方便的背后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控制。他说，
他讲是讲这么说啊，是好像啊与民也为善啊，给老百姓一些方便，但实际上他这个管理当然就是便利他控制这个居民的流动嘛，因为他现在也像多年来都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啊？ 他们以这个反恐的名义啊来控制人口的流动啊，但是呢现在他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要大量的使用农民工啊啊这样的情况，人口的流动啊实际上当然是很大的。他们防的就是防所谓啊新疆的这什么疆独分子啊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分子流动嘛。
而人大退休教授张同新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都是当下必须要解决的。他说，
就是深化改革之后必然会有一些比以前更难解决的问题，这些更难解决问题我们虽然有这些经验，但是要往前推进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措施。所以习近平同志啊，代表党中央把这一些措施归纳出一些新的政策方针啊，那么提出来新的要求，这对于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是具有强大的推动力的。
那边厢7月10号大抓捕行动中获罪的律师还没有出狱，这边厢就有报道说中国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完善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网梳理15次深改组会议发现，其中14次会议均涉及司法问题，审议的70多份文件中至少有17项与司法改革有关。习近平也曾发问，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司法公正从何而来？据人民网报道，这次会议强调要完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责任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并规定办案人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金钟认为，这些会议讨论通过的方案只是表面功夫，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那么也就难有实质效果。他说，
你说他说要司法责任制啊，要审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对不对？那么现在的法院的审判是不是独立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真正做到了以这个法院的公开公平啊这个责任制呢？你说薄熙来的案子，周永康的案子啊，为什么又不一样处理呢？对不对啊？薄熙来可以公开审理，是不是啊？可以发布大量的啊几万字的这种啊这个庭审记录，那周永康为什么不可以呢？啊，就那么也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就完了啊，就判了一个什么无期徒刑。
他还谈到，这次会议的宣传基调和中国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相违背的。天津爆炸事件刚刚稍有平息，但是灾民的安置问题还未落实，700吨氰化物的去向还未查清，仅仅是安监局局长杨栋梁的下台恐怕难以平民愤。然而人民网千余字的报会文章中并没有体现出对于像天津爆炸这样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探讨。会后人民网第一时间发文报道会议内容，并特别用加粗字体突出显示政治局常委、深改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和张高丽出席了会议，其中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云山主管文宣，而张高丽曾任天津市委书记。金钟认为，中国媒体特别强调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出席应该不是无心之举。他说，
这两个人是很大的问题啊，我看
为什么
啊？刘云山他控制这个网络媒体是不是啊？意识形态，张高丽呢就天津的嘛，你天津发生这么大的案子啊，现在又突出他啊出席这个深改组的会议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深改组表示，中国未来会在国企、财税、金融、司法、民生、党建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改革方案，包括国企改革方案和预计明年完成的财税改革方案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碳排放长期被高估。这份研究报告的一位作者说，新的研究结果为中国的碳排放问题上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不过他同时也表示，中国仍然需要提高效能和继续开发新的能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自然杂志星期四发表了一份研究说，中国2013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为 24.9 亿吨，比其他机构此前的预测低 14%。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比此前测算的要低29亿吨。这个数量比中国森林在1990年到2007年间吸收的碳的总量还要大。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哈佛大学博士后刘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是第一次通过实测中国的排放因子所得出的结论，而以前的测算根据的是国际平均水平。
以前的国际平均水平的估计的话，它这个排放因子的话，它是用的，就特别是这个煤啊，它是用的这个国际的平均水平的这个煤。但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这个调研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煤的质量啊，中国的这煤的质量没有那个国际的那么好。中国的这个煤的这个灰分啊，这 ash content 的这个灰分比较高。那么灰分高的话，它就造成它这个碳的含量就少。所以你燃烧相同的煤的话，你获得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就会少一些。
研究报告称，中国煤炭的排放因子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推荐值平均低 40%。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比最近的估算低 45%。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速比中国官方公布的要高 10%。刘竹表示，他们对碳排放的测算包括了排放因子和能源消耗量这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就每年低14%，这个综合从2000到2013年总共低了13%，这个结果的话是两个值的这个就是相互已经统筹考虑过以后就加总以后的一个计算结果。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了中国的减排承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到达峰值。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到65%。刘竹表示，新的研究为中国今后制定减排指标、履行气候变化承诺提供了基础数据。目前，世界各国已同意将全球气温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的范围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经测算出，要达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的排放总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在今年12月即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上，各国将就碳排放问题展开新一轮的磋商和谈判。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史蒂文·戴维斯是研究报告的其中一名作者，他认为新的研究发现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积极意义。
这也许意味着在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达到那个关键门槛之前，我们还有稍微多一些的时间。
刘竹说，新的研究数据能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碳排放空间。
如果我们的这个排放就是历史排放较低，包括到现在的排放比以前估算的低的话，相当于中国可以多有一些这种发展的空间，就是排放配额会增加。那个在我们文章最后一段话写到，就是把这个排放配额增加了大概25%到70%。
两位作者表示，中国碳排放比之前估算的要少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以及能源使用效率不高这些事实。
中国的能源严重依赖煤炭，把能源生产从煤炭转向太阳能、风能等低污染的形式将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戴维斯表示，中国的碳排放每年还是在增加，只不过是排放量被高估了。刘竹说，
系统的话还是需要就是一个是提高效率，另外一个的话是需要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转型。
这项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小组牵头，与来自英国、挪威等多个国家共20多名研究人员，历时多年完成。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继续大规模提升它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能力，引发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和国会议员们的不安。五角大楼称正在研判如何应对北极军事化的趋势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冻期的缩短，北极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正引起各国的重视，其中包括远离北极的中国。美国北极事务特别代表、前海岸警卫队指挥官罗伯特·派珀说，中国是关注北极事务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And China has a need for energy resources. And if you can bring them,
中国需要能源。如果能从巴伦支海通过北方海上航线运送能源到中国，并节省4天、5天或者6天的时间，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所以，他们正在建造破冰船，在北极地区考察。
That's why they are making scientific observations in the Arctic.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北极圈内迅速强化军事力量。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问题学者卢克·科菲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化行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俄罗斯正在采取多项行动推进北极军事化，他们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系统。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其海军最大的舰队，他们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演练，并沿着北方海上航线修建和更新几十座军事基地。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扩张行动主要局限于它在北极圈内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
只要俄罗斯继续在自己的边界内推行北极军事化，老实说这没有错。但是当你审视他们在自己边界外世界另一地区的行为时，我们应该对他的企图感到忧虑。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对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感到不安。
我们的议程很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北极问题，尤其是俄罗斯的行为。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但是美国在北极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新上任的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承诺会在未来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抨击前总统李登辉有关台湾对日抗战不是事实的言论，说他出卖了台湾，羞辱了台湾人民。马英九要求李登辉立即收回其媚日的言论，向人民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在出席碧血丹心永续和平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音乐剧之前，马英九罕见地接受媒体的读访，对日前李登辉发表的有关言论作出回应。马英九说，
一个做过12年中华民国总统，现在还享受总统卸任的礼遇的人，居然会说出这样出卖台湾、羞辱人民跟作践自己的媚日言论，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痛心与遗憾。这样子怎么对得起抗日牺牲的台湾先烈先贤，以及2000万牺牲的军民同胞？因此我希望李前总统立刻收回这句话，并且向国人郑重道歉。
已经卸任15年的前总统李登辉日前投书被认为是右翼的日本媒体 Voice。 李登辉说，二战期间的台湾人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70年前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台湾对日抗战当然不是事实。 1895年4月17号，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签署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包括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8月15号抗战胜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台湾才光复回归中华民国。在9月出版的 Voice 中，李登辉还批评马英九举办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活动是针对日本的刁难和骚扰，是想要讨好中国，但中国不会因此改变对马英九的评价。代表国民党竞选2016年总统的洪秀柱表示，当了12年总统的李登辉居然会说出不堪的言论，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李登辉被说成是日本人眼里正男。洪秀柱呼吁全民站出来口诛笔伐李登辉的不当言论。但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则表示，李登辉总统的意见其实是他个人历史的经验，他对于历史上发生这些事情他个人的感受跟立场。他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不同历史的记忆，对历史不同的诠释。他呼吁社会要保持一种相互包容的态度。蔡英文说，几百年来台湾人在命运上的最大悲哀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们大家共同一个命运上悲哀的地方。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表示，李登辉表达看法有些时候必须要审慎，毕竟他做过中华民国总统，领导过我们台湾。他说，李登辉在任时曾经说过，钓鱼台属于中华民国当时的台湾省，而我做过台湾省的省长。这不是李登辉第一次因为发表与日本相关言论而招致抨击。上个月李登辉访问日本时，在记者会上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领土。台湾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台岛，中国称其为钓鱼岛。2012年9月，李登辉说，钓鱼台一直是日本的领土。2002年9月，李登辉说，钓鱼台乃日本固有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马其顿星期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派遣军队与前往与希腊交界的边境地带，阻止非法移民涌入这个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发来的报道。
20日，马其顿宣布其南部和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数量激增的移民和难民。内政部发言人伊沃·科特夫斯基表示，将调动军队参与应对不断扩大的危机。
马其顿政府决定在南部和北部边境的危机地区宣布紧急状态，所以根据法律，可以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领土上部署军队。
在马其顿与希腊中间的真空地带，有1000多名移民，其中大多数都是从受尽战火蹂躏的叙利亚逃来的。每天大约有2000名移民穿过边界，从希腊进入马其顿，使这个经济贫困的国家穷于应付。警察表示，他们无法处理过去几天以来涌入的大量人口，他们让少量移民去到隔壁小镇盖夫盖利亚。
我们希望军队的参与能够带来两种预期的效应，一方面在这两个区域增强我们居民的安保，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能力和马其顿签署的国际协议，对有意向马其顿申请庇护的人采取更全面的处理办法。
盖夫盖利亚是一个马其顿小城，以赌场闻名，这里正在变成席卷欧洲不断扩大的移民难民危机中的新的前沿，就像希腊科斯岛和法国港口城市加莱。19日，马其顿警察不得不使用橡胶棍，并出动防暴警察来控制排队渴望搭上前去塞尔维亚列车的移民。联合国表示，今年已有超过16万移民抵达希腊，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徒步或火车穿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前往欧盟国家。 VOA 卫视为您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 这我怎么出门啊？哼，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见。